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将你的话语赏赐给我们，也赐给我们这个读经班，让我们一群渴慕你话语的弟兄姐妹来去学习你的真理，也求主来继续保守我们这个读经班，也来看过我们这段查看你话语的时间。求主的灵就在我们中间，无论是讲的还是听的，都能够在你里面蒙造就。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再来复一下我们读经班的金句啊，我们一起来读。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3:16-17。所以在这些经文里面讲到了，神是圣经的唯一的作者，虽然。我们看上去有40几位作者，但是神才是背后那唯一的作者，所以圣经都是从神来的。这也讲到了说，神启示给我们圣经的心意，就是要教导、督责，使我们归正，教导我们学义，然后最终呢，是让属神的人呢，能够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预备就是装备我们来去做各样的。在神眼中看为善的事情，也就是说，神启示我们真理，最终的心意是让我们能够去行，去照着神的教导去行。我们再来复习一下我们读经者应该具有的基本的信念。第一呢，是我相信圣经是神纯全无误的话语，是基督徒信仰和生活的最高准则。我相信神会借着圣经向他的儿女说话。我也相信，一个人若是喜爱神的话语，并且谨守遵行，这人变为有福。我们也相信说，教会若要复兴，主的道必须要先兴旺。我们读经班的要求啊，首先参加的人呢是必须受尽归主的基督徒，然后每天呢有灵修的时间。然后我们是读经班，所以每次上课之前呢要读完所规定的进度，然后呢参加随堂的测验。并且不迟到、不早退，一个良好的上课的态度。我们从上一次上课呢，就开始讲到了，从25章呢就开始了一个新的段落，就是讲到这个神对列邦的这个预言。我们今天接着来看这部分内容，然后呢，从33章开始呢，就进入下一个主题，就是讲的是安慰与复兴以色列的话语。从29章到32章，这里面用了有4章的篇幅呢，去来讲到了对埃及的这个预言。我们先来看一下埃及这个国家，就是埃及，它是一个历史非常悠久的这样一个文明古国。它最早是主前3200年左右呢，就建立了他们的国家，所以距今呢有5000多年的历史。所以它从历史上看呢，可以分为。古王国、中王国、新王国、后王国等不同的一个时期。然后与我们这部分内容有关的是，他在主前的568年，那是被巴比伦所征服。这是其实这里面我们讲到了，就是神用巴比伦来去审判埃及。就在之后呢，又被波斯所征服。就是那个时候，这个法老制度呢仍然还存在，但是呢，就是做法老的已经不再是埃及人了，就是他这个民族呢已经被混掉了。然后后来又被这个希腊的这个马其顿王亚历山大征服。然后之后呢，又成立了这个多罗米的王朝。然后后来又被罗马所征服。到后来这个法老制度呢，就结束了。在主后7世纪中期的时候呢，又被这个阿拉伯人所征服，建立了阿拉伯帝国。所以在之后呢，这个埃及呢就转变为一个这样一个穆斯林的国家，后来被这个土耳其人所征服，所以它现在呢就是一个名字叫埃及阿拉伯共和国，所以它是一个回教的国家这是埃及的一个简单的历史我们后面在看这部分内容的时候会跟这个有一定的关系。我们知道说埃及它曾经的时候，它一直是一个很强大的国家，这个是它没有被征服过，并且埃及呢跟以色列人呢有非常深的渊源。 我们前面在读创世纪的时候也讲到说，以色列人的祖先亚伯拉罕呢就去埃及去逃饥荒了，他后来那个妾呢夏甲呢也是一个埃及人，然后后来讲到他的这个曾孙呢就是约瑟呢被掳到了埃及，然后呢在埃及做宰相，然后后来这个雅各呢就带着以色列的他的十二个儿子的整个的这个家族呢就搬到了埃及的这个歌山地，后来在埃及呢就成为一个大族，但是呢他在埃及呢是受到了奴役。后来神纪念跟亚伯拉罕的约呢就兴起了摩西呢就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然后呢与神立约成为神的子民。所以在以色列人建国之后呢仍然是跟埃及是密不可分的，就是因为我们从这个地图上来看就是以色列呢一直是处在这种大国的夹缝之间，埃及在它的南边，而它的北边呢就是由这个亚述先是亚述，后来是巴比伦，然后再是波斯变了大国。说当以色列人他去全心的倚靠神的时候，虽然以色列的国家并不大，他仍是在神的保护之下，他依然是可以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国家，并不会被这些大国所侵略。但是当这个国家不依靠神的时候，他就在大国的夹缝之间的生存是非常的艰难的，他必须要去依附于某一个大国。所以在犹大国的末期呢西底家王呢他本来是巴比伦王所立的这样一个傀儡的王，他本来是跟巴比伦是签了一个盟约的，他是要效忠于巴比伦，但是西底家呢他又三心二意他又转为投靠埃及。其实当时神派耶利米呢也去警告西底家说，你只要是顺服巴比伦的这样一个权柄的话呢就会是安全的，但是西底家呢没有听神的话，他就去投靠埃及，所以这就引来了这个巴比伦的围城。他们所以西底家原来以为是可以靠着埃及呢来去战胜巴比伦的，但是这个是呢违反神旨意的，所以呢神是借巴比伦的打败了埃及，当然也去使犹大国呢国家灭亡。在这一部分里面，就是29章到32章里面呢就讲到了神对埃及的一些预言，就大家特别注意这里面讲到了时间。所以29章第一节就讲到说第10年10月12日，因为我们知道说这是约雅金王被掳到巴比伦的第10年。其实从时间上算呢就是主前的587年，这个时候呢巴比伦呢已经开始包围耶路撒冷城，然后一年多之后呢这个城呢被破，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呢犹大这个国家呢还没有灭亡，耶路撒冷城呢也没有被攻破。而在这期间其实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这个埃及法老呢带领军队呢曾经呢过来，好像是想要帮助犹大，然后中间发生了这个巴比伦的军队呢暂时离开了耶路撒冷城，然后但是呢法老的军队呢根本就没有打，就会撤回去埃及去了。这个所以神借以西结发的这个预言呢就是在这个背景之下的，就讲到说神呢要去审判这个埃及。所以第3节说，埃及王法老，我与你这卧在河中的大鱼为敌。这个大鱼呢它就是原文就是一种很强大的不可战胜的一种怪兽，就在人看来是不可战胜的。讲到说你曾说这河是我的，是我为自己造的。所以这是也讲到了神审判埃及的一个原因，就是骄傲。所以我们看到埃及呢像推罗一样是心高气傲，讲到说这个河是我的，是为我自己造的。然后第4节说，我耶和华必用钩子勾住你的腮颊，然后又使江河中的鱼贴住你的鳞甲，必将你和所有贴住你鳞甲的鱼从江河中拉上来。然后第6节特别讲到这个说，埃及及一切居民因向以色列家成了芦苇的杖，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芦苇呢 很多人没有见过芦苇。其实芦苇呢是就是一种水生的植物，它在尼罗河种的很多应该是。然后它很像一个竹子，也是分成一节一节的，然后中间也是空的，但是呢它非常的细也非常的柔软。这里讲到说埃及呢向以色列家成为芦苇的杖呢，杖本来是代表这种权柄或者代表一种能力的。就说呢当以色列他靠埃及的时候呢，就是希望以埃及能够成为他的帮助，但是呢这里讲到说是芦苇的杖，就说呢这个杖呢是靠不住的，所以后面讲到说用手持住你，就是想扶着你的时候结果就断掉了，然后呢想倚靠你的时候呢你也就折断了，所以说闪了他们的腰，就是讲到说埃及呢是靠不住的，以色列人想靠埃及而不靠神的时候呢结果他们是失望的。然后呢也讲到埃及呢不纪念他跟以色列之间的约，就是他们不能够去帮助以色列人去战胜巴比伦。下面就讲到神要去审判埃及，讲到说他们的民呢也不被掳到列国，四散在列邦，然后讲到满了40年之后呢要把他们再去召集回来，但是呢这个时候埃及呢就会从一个世界上一个很强大的国家呢就会成为一个很低微的国，是不是就说必成为列国中最低微的。我们如果前面看到这个埃及这个国家的这个简史的话呢，会看到埃及逐渐的从一个很强大的不可一世的这样一个帝国，然后慢慢的就被不同的时代呢被很多的国家所征服，就是在这个世界的影响力呢就慢慢的归于无有啊，包括今天埃及其实在世界影响力也是非常小的。再注意17节，然后又换了一个新的时间，讲的是27年正月初一日，就是我们看到说这个下面这段预言呢又比前面那个预言呢又晚了有将近十几年啊，就是17年。所以这个预言呢是在主前的571年所发出来的，这个时候呢犹大国呢已经灭亡了有将近也十几年了。然后这个时候呢神让以西结呢来讲到说神要借巴比伦呢来去灭亡这个埃及，所以讲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使他的军队大大效劳，所以这里讲的是推罗，攻打推罗以致头都光秃肩都磨破，然后他和他的军兵攻打推罗并没有哪里得到什么酬劳。我们前面也讲到说当巴比伦去围攻推罗的时候一共有13年的时间，所以就讲到说那些征战的士兵的头发都掉光了，就是这个从一个青年人竟然到了一个中老年，他的头发都成了秃头，然后呢肩膀都磨破，但是打完之后呢就是成了一个空城，里面什么都没有得到。所以后面讲到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将埃及地赐给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他必掳掠埃及的群众和其中的财物，这样的作为他军兵的酬劳。所以这讲到神呢要将埃及地的这些财物呢来去赐给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而这个预言呢是在差不多3年之后呢应验，就是在主前568年的时候呢埃及呢就被巴比伦所征服。30章呢就讲到了神如何审判这个埃及啊，这里特别讲到10节讲到说必借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手来去除灭埃及的众人，然后13节讲到了这个埃及的偶像，所以埃及的另外一个罪呢它是有很多的偶像，并且这些偶像实际上是对以色列呢是有很深的影响，当时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也带了一些埃及的偶像过去，然后后面也是拜了很多埃及的这个偶像。然后后面就21节讲到说我必打折埃及王法老的臂膀，没有敷药也没有用布缠好，然后24节说我必使巴比伦王的 膀臂有力，将我的刀交在他的手中，来去的，这巴比伦的来去，啊，刑罚埃及。三十一章呢，其实就讲到了，这个埃及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罪，就讲到这个十节讲的是他心骄气傲，就还是在讲他的这个骄傲。那这一段的解经呢，有点的争议，就是主要是在这个第三节上面。第二节讲到说，人子人也向埃及王法老和他的众人说，在权势上谁能与你相比呢？第三节就讲到说，亚述王曾如黎巴嫩的香柏树，枝条浓美等等。所以这个亚述王呢，可以另外一种翻译，就是在有的圣经译本上呢，把它翻译成是一种树的名字，就是这个就代表这个埃及王法老啊，就像说埃及王他就像这个黎巴嫩的一个香柏树，所以后面这段都是在讲这个法老王。但是我们中文圣经呢，把它翻成亚述王，有些版本也是这样翻的，就是讲的是说是这里是在讲亚述王，也就是说这一段呢是用亚述王他的隆美他的下场来去类比于法老王。就是不管是两种怎么翻译，其实这一段呢也都是在讲这个法老王，就讲的是他像黎巴嫩中的香柏树，然后特别讲到说第九节说，我使他的枝条繁多成为隆美，以致神伊甸园中的树呢都嫉妒他。第十节说，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他高大，树间插入云中就心高气傲。所以是神使他隆美，但是呢他呢去心高气傲，所以呢神要审判他。那这个比喻呢也让我们想到前面在讲这个推罗王的时候，也是用伊甸园中的这种创造来去比喻啊。所以这也可以间接证明说，推罗王的那个比喻里面呢并不是在讲这个撒旦魔鬼。所以这里用了同样的这种比喻，就是用伊甸园的这种创造这种比喻呢，比如说比喻这个法老王呢也是极端的隆美，但是他们也是骄傲，所以神呢要审判。所以三十二节呢是一首，三十二章呢是有哀法老的哀歌。所以三节讲到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有多国的人民将我的网撒在你身上，把你拉上来。所以这也是看到说神用这些多国的人呢来去审判埃及。这一章的后面呢就又讲到了其他的一些国家，讲到这个亚述、以兰，还有米舍、土巴等这些呢不同的国家的名字，就是讲到这个埃及呢就会和这些列国一样呢都会被下到坑中，下到阴府当中。就是这一段从二十五章一直到三十二章，从列国的审判中呢我们就看到一件事情，也就是说这些国家的兴亡和整个历史的进程呢都是在神的掌控之中。神使用巴比伦去来去实现神的审判，灭亡犹大、埃及等这些列邦，最后呢神又用波斯来去审判巴比伦。就是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就是说神在历史中掌权这件事情，就是说神在历史中是有权柄的，这些历史的进程、历史的交替呢都是在神的权柄之下来去实现神的旨意的。从三十三章呢我们就进入另一个主题，就讲的是安慰与复兴以色列的话。三十三章的前面这一段第一到九节就是讲到了神要立以西结为以色列的守望人这件事情。我们在前面第三章第十六到二十一节的时候也读到类似的内容，那时候神也是设立以西结呢做以色列的守望者，这里特别讲到守望者的这个责任。 第三节说他见刀剑临到那地，要吹角警戒众民。吹角呢，就是你要发出响声，让那些人听到，知道危险来了，然后去警戒众民。啊，第七节说人子，我照样立你做以色列家守望的人，所以你要听我口中的话，替我警戒他们。所以呢，这个守望人呢，你呢是要从，神那边去领受话语，听神的话，然后呢，把神的话呢来去传递给这些人，然后呢，去替神来去警戒这些民众。所以这是守望者的责任，就是在危险到来的时候呢，他要替神来去告诉这些众民。所以呢，守望者呢就和先知一样，就是要去忠实的把神所要他传递的这些话呢要去讲出来，这就是守望者的职责，已尽到了。但是至于结果如何呢，这个呢不是在守望人的掌管之下，就是只要是听到的人，他听到了号角声呢，他不听这些话，他只要受到了警戒，但是呢他不受警戒，所以十五节说他的罪呢必归到自己身上，他若受警戒便是救了自己的性命。第九六节就讲到说，这个守望的人如果说见刀剑临到不吹角，然后呢让民不受警戒，刀剑来了杀了他们中间的人，这些就是这个死的人呢虽然死在罪孽之中，神呢却要向守望的人讨他丧命的罪。所以呢，守望者呢就是要忠心的来去尽自己的职责，来去吹角，做吹角这件事情，来去替神来去警戒民众，而那些接受这个警戒的人呢救了他们的性命。如果他不受警戒呢，丢了自己的性命是他们的事情，但是守望者如果不吹角，不去忠心履行自己的职责的话呢，神呢要向守望者呢来去讨他丧命的这个罪。第十节到二十节这边的内容呢，其实我们跟前面在第十八章看到的那些内容呢也是很相似的。第十节它是这样开始的，说你要对以色列家说，你们常说我们的过犯罪恶在我们身上，我们必因此消灭怎能存活呢？就这里看到说，在那些以色列中呢，有些人是看到自己的罪的。我们在第八章说看到有些以色列人看不到自己的罪，他们说是父亲吃酸葡萄儿子的牙酸了，就是有些人是不认自己的罪的，是认为是这个他们的祖先的罪的问题引起他们的这样一个结局。十节里面说有些以色列人实际上他们是能够看到自己的罪，但是这些人的问题在哪里呢？说他们只看到说他们的罪，然后神要惩罚他们，但是觉得他们就没有指望了，没有希望了。所以从十一节开始，神来借以西结呢来告诉他们说这些犯了罪的人呢仍然是有指望的。所以十一节十二节十三节是非常重要的三节经文呢，我给大家读一下，我们来去思考一下。十一节说，你对他们说，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唯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道而活。以色列家，你们转回转回吧，离开恶道何必死亡呢？这里主耶和华特别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啊，就是神在讲一件非常认真非常严肃的一件事情，神一定会这样做。他神的心意就是他不喜欢恶人死亡。这里我们看到说神惩罚了很多人，但是呢这并不是神的心意啊。神他是爱，他创造生命，他愿意这些生命能够活出神的荣耀来，他不是愿意看到这些恶人死亡，而是更喜神更学的事情，说这些恶人呢能够离开他们所行的恶道，能够存活，这才是神真实的心意。十二节说，人子啊，你要对本国的子民说，义人的义在犯罪之日不能救他。也就是一些义人呢在前面呢行了很多的义的事情，但是呢他又开始犯罪的时候呢，这个他之前行的那些义呢在犯罪之日呢不能救他。然后对于恶人的恶呢，就是他们 虽然之前做了很多的恶，但是他们当转离恶行的时候呢，也不能使他倾倒。所以后面又特别强调说，义人在犯罪之日也不能因他的义而存活。这里我们看到神的公义和人的公义呢有很大的差别，就是人经常我们说啊，你看这个人以前做了很多的好事啊，他现在虽然犯了一点小错，我们就念在他过去做了很多好事的情况下，我们就法爱施恩，就不惩罚他这个罪了。但是呢，在神那边不是这样的，神说这个义人他之前犯了很多的之前做了很多好的事情，但是他犯罪的时候呢，他仍然要为他的这个罪呢来去承担后果。所以十三节接着说，我对义人说，你必定存活。好，这是指的是义人说你一直来去做神眼中看为义的事情，他必定会存活。就讲到是另外一种情况，说他若倚靠他的义而做罪孽，他所行的义都不被纪念，他必因所做的罪孽而死亡。就是这个义人呢，你不能仗凭说以前我做了很多好的事情，我就可以去随便做恶了。讲的说是他在做恶的时候，他以前所行的一些义呢都不被神纪念，他必因他现在所做的这个罪孽而死亡了。当然如果说这个义人呢做完恶之后他又悔改了，他当然他仍然会存活。就是我们看到说神所看的不是你的过去怎样怎样，是看中的是你现在怎样，然后你将来会怎样。所以这是我们要了解的一件事情。后面就讲到说一些以色列人讲说神的道不公平，所以神就特别来驳斥他们。其实我们看到说神的道呢不但是公平，并且在公平中呢还有神极大的恩典，因为要给了那些恶人呢一个恩典的门。十九节讲到说，恶人若转离他的恶行，正直与合理的事情呢就必因此而存活。这后面就讲到了就是被掳之后12年，就是有人从耶路撒冷那边逃到这边和城里破。其实这个呢是已经是一年前发生的事情了，就是在被掳之后11年，那个时候耶路撒冷城被攻破。画面这段话就实际上是对这个住在以色列荒废之地的人说的。第24节讲到说，就是说是讲的是对那些已经以色列这个国家呢已经灭亡了，而那些幸存下来继续留在那个地方的人讲的。所以这些人呢在这个城被攻破，然后这个国家灭亡之后呢，他们有了一些私心啊，说亚伯拉罕独自一人得这地为业，我们人数众多，这地更是给我们为业的。就是那个时候很多人呢都死掉了，所以有很多的无主的这些地啊房子啊等等，这些人呢觉得说这些呢他们都可以继承下来。所以这段话呢是神界以西结呢就警告这些人啊，说如果说你们就讲的是这些人说你们吃带血的物，仰望偶像，并且杀人流血，你们还能得这地为业吗？就是你们倚仗自己的刀剑行可憎的事，人人玷污邻舍的妻，你们还能以这地为业吗？也就是说他们在这个国破家亡之后呢仍然不思悔改，仍然继续做恶的事情呢，他们会被再次会被神审判，他们不单不会得这地为业，然后呢神要继续来审判他们。30节到33节呢这段经文很短，但是呢非常值得我们来去认真思考。三十节说，人子啊，你本国的子民在城环旁边，在房屋门口谈论你弟兄对弟兄彼此说，来吧，听听有什么话从耶和华而出。就是我们看到说当耶路撒冷城被攻破之后，这国家灭亡之后呢，其实就是应验了神界以西结给他们讲的预言所以这些人呢觉得说以西结真的是有神的话在他里面，比如说呢，以西结呢开始有些声望。我们知道以西结之前呢一直靠，就是靠一些行的一些异形啊来去吸引这些人去关注神的话。现在呢，这个神的预言应验之后呢，这些人呢是在主动，来去听以西结来讲话。所以31节说，他们来到你这里，如同 民来聚会，坐在你面前仿佛是我的民。他们听你的话却不去行，因为他们的口是多显爱情，心却追随财力。他们看你如善于奏乐，声音优雅之人所唱的雅歌，他们听你的话却不去行。好，这段写的非常的惟妙惟肖，这里讲到说是仿佛是我的民。为什么神讲说是仿佛是我的民呢？是因为说他们听了神的话呢却不去行，他们的口多显爱情，就是说他们听到了从以西结中所讲出的神的话的时候呢，他们也是口里面是非常的赞扬，说哎，你说的真对真好，但是呢他们呢并没有真正照着去行，他们的心里面却仍然去追逐财力。然后32节说他们看你呢就像善于奏乐声优雅之人所唱的雅歌，就是他们在看以西结的时候就像在欣赏一个表演，在去观赏一个演出一样，但是他听了这个话呢并没有听到他们心里去，他们听了话去照着去行。其实这段呢对我们今天呢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啊，我们在今天的教会中其实有很多这样的人，就是他们仿佛是神的民。就是以前我们可以去教堂去敬拜的时候，我们好像大家都坐在下边嘛，也是好像在那边也去再去敬拜神，也去仿佛是神的民，仿佛是一个基督徒。但是他们很多人并不真是神的民，因为他听了神的话呢并没有照着去行。因为这个在我们今天，我们在疫情期间，我们现在没办法去教堂去敬拜，我们现在是面对着一个屏幕来去敬拜，我们很容易就像32节所描写的那种景况一样，说他们看你如同去演奏这个雅歌，就是我们再去看这个透过屏幕来去敬拜神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像再去欣赏一个敬拜，去看别人再去演出一样，就像我们在 YouTube 上去看一些 video 或者看一些那些综艺的节目一样，你觉得你是在欣赏在观赏。但是真正的应该是，虽然我们现在敬拜的方式是通过这种屏幕，通过 YouTube 去来看，但是我们知道说我们不是在观赏，不是在欣赏，而是我们真的是在参与，我们自己是在敬拜，我们不是在欣赏别人在敬拜，而是我们自己在敬拜。我们也不要去是一个仿佛是神的名，我们要去做一个真正的是神的名。其实这也是王牧师以前在讲到这个信教还是信神这件事情，这是有很大的区别啊。但一个信教的人，他就是仿佛是神的名，他也在做一些宗教的动作；而一个信神的人呢，他是真正的是神的名，他跟神之间有生命的连结，他不仅仅是有那些宗教的行为，而是真正的是在生命中能够明白神的心意，在生活中能够把神的心意活出来。所以这里就看到说，从一个仿佛是神的名变成一个真正的是神的名的话呢，最根本的区别呢就是听了神的话呢要去照着去行。所以这段经文虽然很短，其实对我们今天，特别是在我们今天这个疫情期间啊，我们没办法去教堂敬拜神的时候，非常好的提醒我们不要去做一个仿佛是神的名，而真正的是要做一个神的名，就是要听了神的话呢要照着去行。34章这里就讲到了有三种的牧人。1-10节就讲的是一个失职的牧人，这个失职的牧人呢，所以就讲是这个君王啊，就是神高立这些以色列的这些君王呢，是让他们去替神来去牧养神的群羊。这讲的说这些牧人呢只知道牧养自己，却不牧养群羊。3节说他们吃脂油，穿羊毛，宰肥壮的，却不牧养群羊。就是他们从这群羊群中呢是得利的，他们去吃那些脂油，穿羊毛，但是呢他不去牧养神的羊。所以从第4节开始就讲了历史他们所做的各样失职的事情，所以神呢要去审判这些人。现在讲到第10节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与牧人为敌，就是以这些神所高立的这些君王为敌，必向他们的手追讨我的羊。特别讲到说这些羊群呢本来是属神的，只是托给他们来去代管，来去让替神来去牧养这些群羊。 牧人也不再牧养自己，我必救我的羊脱离他们的口，剥夺他们的食物。就是把他们牧养群羊的这个权利的就剥夺了，接着就是相当于这个国家呢被灭亡了，这个就没有君王。所以从十一节开始呢，就是第二种牧人，就是讲的是耶和华神的自己来去亲自牧养他的群羊。十一节说，主耶和华说，我必亲自寻找我的羊，将他们寻见。然后讲的说，寻回来之后呢，就安放在这个有水草丰美的地方。十四节说，我必在美好的草场来去牧养他们。第十五节说，我必亲自做我羊的牧人，使他们得以躺卧。从十六节就讲到另外一件特别的事情了，就十六节在结束的时候讲到说，只是肥壮的羊我必除灭，也要秉公牧养他们。也就是在这个神的群羊之中呢，还有一种羊的叫是肥壮的羊。所以十七节说，我必在羊与羊中间，公绵羊与公山羊中间施行判断。也就是神要在羊群中的来去施行判断。就是在这里羊群中呢，有一群是不属羊，不属于神的，就是十八节讲的是这些肥壮的羊。就是这些肥壮的羊呢，他们呢自己吃饱之后呢，把剩下的草呢去践踏，然后呢去喝水之后呢，把那水搅浑。然后十九节说，至于我的羊，就是其他的真的是属神的羊的，反而是呢吃他们所践踏的，喝这些肥的羊呢所搅浑的。所以主耶和华说，我在肥羊和瘦羊中施行判断，然后呢去审判这些肥壮的羊。这就是讲到这个在群羊之中呢，还是有一些不公义的事情发生，神要在这之中呢要去秉行公义。从二十三节就讲到第三个的牧人，就讲到这个弥赛亚。二十三节说，我必立一位牧人照管他们，牧养他们，就是我的仆人大卫，他必牧养他们，做他们的牧人。二十四节说，我耶和华必做他们的神，我的仆人大卫必在他们中间作王。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这个时候提到大卫的时候，一定是在讲这个弥赛亚，因为那个时候大卫已经死了很多年了，所以讲的是神将来要预言有一位弥赛亚要出来，他是大卫的后裔，然后呢他有双重的身份，他既是牧人呢也是君王。而这个预言呢就是在耶稣基督身上所预言的。这在约翰福音第十章里面，耶稣基督讲过他是好牧人，他又是信徒的君王。三十五和三十六章现在它是可以合并为一章的。三十五章就是它是开头是讲到了神对以东的审判。其实我们前面也讲到了神对以东的审判啊，这里讲到以东，它实际上是代表的就是这些所有的与神的选民为敌，然后呢去对神的选民遇难的时候落井下石的这些外邦人。所以先讲到了以东人的罪。第五节说，因为你永怀仇恨，在以色列人遭灾罪孽到了尽头的时候，把他们交于刀剑，就是他们记仇，然后呢并且在以色列人遭难的日子的时候呢幸灾乐祸，并且呢落井下石趁火打劫。第十节特别讲到说他们去图谋这些以色列人的土地就是说，因为你曾说这二国这二邦，就指的是南国和北国，必归于我，我必得为义。括号里讲说，其实耶和华仍在那里，就是他们在这个以色列这个国家变得越来越衰落的时候呢，他们去图谋这些本来还是属于神的这些土地。然后第十三节讲的说，他们向口向我夸大，就是他们也是有骄傲的罪，所以神呢要去审判以东为代表的这些列邦。第三十六章一开始呢说就讲到了是对以色列众山发预言，就是神呢要复兴这些土地，让这些土地呢要去重新归回到以色列人手中，并且能让这些土地呢成为以色列人的祝福。讲到说，十节说，我必使以色列全家的人数在你上面增多，诚意有人居住，荒场在被建造。十四节说，你必不再吞吃了，你不再使国民丧子。那这一段呢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它这里只讲到了这个 列邦的罪啊，就是这些讲的这些仇敌，所以神要要审判这些仇敌，然后把这些土地呢要去重新归回以色列人，带领他们要归回。这里没有讲以色列人的罪，然后接下来从十六节就开始呢，其实又在讲这个以色列人他们的罪啊。首先呢，讲到神来审判以色列的目的呢，原因呢，就是因为他们的罪啊，审判他们的目的呢，就是让他们能够重新认识神。第二十节呢，说他们去了所去的列国，就是我的圣名被亵渎，因为有人议论他们的时候，这是耶和华的名是从耶和华的地出来的。所以下面讲到说，神的选民犯罪的时候呢，他首先是得罪神的，就是让神的圣名的被亵渎，就说人犯罪呢会让神蒙羞，就会让那些外邦人呢去看神的笑话，就说这些属神的人呢也是这个样子，然后呢他们被惩罚。所以这里二十一节说，我顾惜我的圣名，就是以色列家在所到的列国中所被亵渎的。二十二节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家，我行这事不是为你们，乃是为我的圣名，就是在你们所到的列国中所亵渎的。这里不是为你们是更好的翻译，就是说不是因为你们的缘故，也就是说神是恩典来去重新的复兴以色列人，不是因为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做的有多好，也就是说他们得到这样的恩典不是他们配得的，乃是讲的是因为神为了自己名的缘故，就是神为了我们讲说神的名呢，就代表神的属性啊。神为了自己的公，为了自己的公义，为了自己的信实，为了自己的慈爱的缘故呢，要去重新来去复兴这些以色列民。所以呢，并不是说以色列民他们的所做的行为呢配得这些神的恩典。其实这个在今天我们每一个蒙恩得救的基督徒也是这样的，我们并不配得这些恩典，那是因为有着神的怜悯，我们才能够成为神的儿女。所以后面讲到说，神呢要从列国中来去重新聚集他们，首先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来解决他们罪的问题。所以二十五节说，我必用清水来洒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洁净了，我要洁净你们，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弃掉一切的偶像，然后呢要赐给他们一个新的心和新的灵，从他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他们一条顺服柔软的一个肉心。然后二十七节特别讲的说，我把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而这个目的呢是让他们顺服神的律例，谨守神的典章。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件事情呢实际上也是在预言新约啊，预言说只有将来呢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能够得到一个新的生命，而神的灵呢会在我们身上来帮助我们来去顺服神的旨意。而这样做的目的呢，就是让我们还是要做神的子民，然后呢神要做我们的神。三十七章呢是很重要的一章哦，这里面讲到了一个意象，就是这个枯骨复生的意象。我们知道以西结呢我们称它为是意象的先知，这里面讲到了有四个大的意象，这是第三个意象。这里讲到耶和华的灵呢降在以西结身上，然后呢在意象中呢神借着他的灵呢把先知带出去，放在了一个平原之上，然后看到了一个景象，就说这个平原上呢有骸骨，比如说这个骸骨甚多，并且极其枯干，因为已经干透了，这个骸骨呢你看不到任何有生命的迹象。在十一节中其实就解释了这个意象，就说指的是这些骸骨呢它是代表的是以色列的全家，比如说他们说我们的骨头枯干了，我们的指望失去了，我们灭绝尽尽了。比如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经过了这个国破家亡的这样一个痛苦，本来被掳到巴比伦的这些以色列人，他们还指望着能够回去就是说让他们 得到这样的消息之后，就是圣城也被攻破了，圣殿呢也被拆毁了。本来他们是一直是倚仗圣殿的，当他们所倚仗的这些这个圣殿呢也被拆毁之后呢，他们觉得他们就没有指望，他们的前途就什么都没有了，也回不去了。所以呢，他们当时的这种状态呢，就像这些干透了的骸骨一样，是没有任何指望，其实就指的是这些以色列人。而这个时候神呢就对以西结说，人子啊，这些骸骨能复活吗？以西结说，主耶和华你是知道的，英文里面讲的是只有你知道，就是只有神能够让这些骸骨复活。这个神就让以西结呢对这些骸骨发预言。这里讲到了两点，就是第一个是就是预言，第一个呢就是讲说这些枯干的骸骨要听神的话，就是你要听，这是有实际上是要听神的话。然后呢这些讲的是说五节说，主耶和华对这些骸骨如此说，我必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所以讲的这个气息，其实也就是神的灵的意思。所以首先要有神的话，然后呢要有神的灵。第六节说，我必使你们加上金，使你们长肉，一张皮遮蔽你们，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然后以西结呢就遵照神的吩咐呢去讲预言，就是正说预言的时候呢，就说不料有响声，有地震，骨与骨互相联络，我观看见骸骨上有筋，也长了肉，又有皮遮蔽其上，只是还没有气息。我们也看到说这个在骸骨复活的过程中呢经历了两个步骤，第一是说是这些骸骨上面有了筋，有了肉，也有了皮，看上去像一个人的样子，但是呢还没有气息。然后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呢是主对以西结说，人子啊，你要发预言，向风发预言，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气息要从四方而来，吹在这些被杀的人身上，使他们活了。第十节说，于是我遵命说预言，气息就进入骸骨，骸骨便活了，并且站起来成为极大的军队。所以这个第二步呢很关键啊，就前面那些虽然有了看上去像人的样子，但是呢因为没有气息，所以还是一个死的。只有当神的气息，所以就是神的灵进入到这些骸骨之中的，这些骸骨呢才真正的成了有生命的，并且呢才能够站起来成为耶和华的这样一个极大的军队。就这个过程也让我们又重新温习了一下在那个创世纪里面神造人的那个过程。一开始说神是用尘土造了一个人的样子，然后呢只有当神的气息进到那个所谓的人的里面的时候，他才成了一个有灵的活人。也就是当神的灵没有进去的时候，这些人像是有人的样子，其实呢还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他就像一个行尸走肉一样，他就是一个没有神的生命在里面的人。所以呢这里我们看到说神的灵才是对一个人的生命才是最关键的，所以只有当神的气息进入到骸骨中的时候，他才能够变得成了一个活的人。就是在这个意象中呢，我们看到有灵，有风，有气息，就这三种呢他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我们首先看到有耶和华的灵降到以西结身上，他看到异象，又让他向风发预言，他们从四方吹来，吹在被杀的人身上，然后讲了神的气息进入骸骨。就是在希伯来的原文中呢，风、灵和气息呢都是同一个字，它是罗啊。然后这个字呢具有三方面的这种意义。所以在这个意象中我们看到说有神的话，有神的灵，这两个在一起的时候呢才使这个人能够真正的活。就是神的话说出来，神的灵进入人的身体呢，这些枯干的骸骨呢就能够复活，然后成为耶和华的军队。所以在这个背景之下呢， 这个神让这些骸骨复活呢，其实就是来预表说神要让这些完全没有指望的这些像那些枯干的骸骨的以色列人呢，给他们一个新的盼望。就是第十二节说，我的民呢，我避开你们的坟墓，从使你们从坟墓中出来，领你们进入以色列地。就是当一个人没有盼望没有指望的时候，你看上去你是活的，实际上你已经死了，你就在坟墓中是一样的。所以呢，神呢借着这样一个意象呢，来去给这些以色列人的一个盼望，让他们从他们的这个坟墓中呢，把他们给拉出来，告诉他们说，你们是有指望的，神要应许他们要重新进入，回到以色列地，然后要开他们的坟墓。十四节说，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我将你们安置在本地，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因为这个意象在当时的时候是让这些完全没有指望的被掳的以色列人呢重新恢复盼望，重新呢有神的生命在里边，让他们呢知道说神呢要应许要复兴他们。当然这个意象呢我也可以用到我们今天啊，就是我们当我们的灵命枯干的时候，我们对神没有指望没有盼望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像那些骸骨一样。但是呢，当我们借着神的话神的灵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在神的面前呢重新得着生命，重新的能够复兴，然后呢成为耶和华极大的军队。这个无论是对一个教会而言，对我们个人而言呢这个意象呢都可以给我们带来极大的盼望。就是在我们灵命的起起伏伏的过程中呢，我们要依靠神的话神的灵呢来去呢重新的复兴，重新的站起来，能够成为耶和华的精兵。下一段呢就是让以西结呢去做一件事情，这就是我们讲的是十二异形的最后一个异形就是让以西结呢拿两根杖，一根杖上呢代表这个南国，另一根杖呢是代表北国，然后呢就让这两根杖呢能够连接在一起，然后成为一根。其实就是它代表的就是说，当神重新来去带领以色列人回到他们的应许之地的时候呢，就不再分北国和南国了，他们要成为一个合一的国家。所以二十二节说，我却要使你们在那地，在以色列山上成为一国，有一王做他们众民的王，他们不再为两国，也绝不再分为两国。这件事呢比方说神的子民呢会在神里面的成为一个国家，不再分裂，要去合而为一。这预表着将来在这个合一的一个教会。因为在当时的时候，这个北国呢其实被犹大这个国家的人呢认为是视为外邦人。我们知道这撒玛利亚在新约里面能看得很清楚，这些当犹大人都不从撒玛利亚这个地方过，认为他视他们为外邦人。所以这里这个犹大国和南国人和北国人的合而为一呢，也是预表着在将来所谓神的犹太人和外邦人在主里面合而为一的这样一个教会的合一。这是在我们在以弗所书里面看得很清楚。下面讲的这个有一王做他们众民的王，二十四节说，我的仆人大卫必做他们的王，众民必归一个牧人，他们必遵从我的典章，谨守遵行我的律例。他们必住在我赐给我仆人雅各的地上，就在你们列祖所住之地，他们和他们的子孙并子孙的子孙都永远住在那里。我的仆人大卫必做他们的王直到永远。这又出现了这个大卫王，并且是大卫做他们的王直到永远。这也是一个弥赛亚的预言，就是这里面当提到大卫的时候，一定是在指耶稣基督，在预言耶稣基督神会赐下弥赛亚，然后做 神的选民的王，并且做他的王直到永远，只有在耶稣基督里才能够得到实现。他是我们的好牧人，也是我们的君王，要让在耶稣基督里面神所有的选民不再分裂，而是成为一个合一的教会。这是所以这段呢是以一个弥赛亚的预言呢来结束的。好，二十六节又讲到说，我要与他们立平安的约，并且作为影约，永远的约。又讲到了我在他们中间设立我的圣所。二十七节再次重申了神的永恒的心意，无论的旧约和新约都是这样的心意，就是心意就是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所以这句话在以西结书中，也包括在耶利米书中一直重复的出现就是神的心意呢，在新约和旧约中都是不变的，就是他要做我们的神，我们要做他的子民。二十八节讲的是我的圣所在以色列人中间直到永远。所以这段关于圣所的这件事情，其实就指向了在四十章到第四十八章就是最后的这样一个意象，就是神要复兴神的圣殿，就是神的圣所这件事情。好，我们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就是按照我们的进度呢，我们是下节课呢读到四十七章但是我们知道以西结书一共有四十八章，所以呢请这一周呢大家多读一章，然后我们到下一节课的时候会把整本的以西结书来读完。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借着以西结书向我们说话，真的是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从这些真理中，让我们也能够认识你是怎样的一位神，让我们也能够明白你的心意，也照着你的心意去行，让我们不是仿佛是你的民，而真正的是你的民，真正的是你的儿女。求主你继续祝福我们读经的日子，也借着你的真理，你的话语来去喂养我们，来去坚固我们，让我们所做所行的都能够成为你美好的见证。也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接下来敬拜神的时候，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把你当得的敬畏和荣耀都归给你。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